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邓慧文时间。
这里是九八新闻台 FM 98.1，欢迎收听每周二晚上8点的邓慧文时间。如果你在电脑旁边或你有手机网络的话，也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有同步的直播，请到 News 98的官方粉丝团。今天我们的来宾是周志健心理师，周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有两群，你有两群一群是听众、
哦、
就是
现在多了一群
只听到我们疗愈的声音但看不到我们吓人的脸的在空中的听众、
okay、
但是还有一些是在镜头前面
头
不但要听我们的声音还要检视我们的表情 的,、
okay、
的观众，所以要在镜头这边跟大家说一下海在那里、
Hello、
对，你的镜头就是那个可爱的小东西。
好，了解，看到了。
是周老师上一次来这边跟我们谈他的书嘛，然后我们就已经欲罢不能，所以就约好了今天。
嗯，
好，本来今天是要谈他如愿以偿的买到好房子的
新房子，
对的，这种、嗯、这种新的力量，对不对？心愿的力量。结果因为最近有太多的虐童家暴事件哦，那非常感性的周老师就觉得说，好像我们应该要这个社会责任一下，我们身为心理专业的人员、嗯嗯嗯、应该要先来关怀这个事情。我想周老师可能觉得说这时候就他自己的房子怎么样就不重要了，
对对，那个以后再说，
很像周老师的个性。那我也收到周老师很有感的就是收集了很多资料、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谈谈暴力这个问题。我们不一定只锁定某一种暴力、嗯、
对，
而是人与人之间所有的暴力，包括情绪的行为的语言的、
嗯、
那可能大家也看到今天的新闻，对不对？好，今天的新闻居然这个有什么样子意见理念不同，可是却可以在
文化部长被打了一巴掌，
对，这种公众场合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嗯、其实这也不是一种 很文明的方式，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会累积成这样，这当然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嗯、我们就看看今天怎么样来谈，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好不好？我们不要叫嚣、谩骂、激动或者是网络暴力，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看怎么可以、嗯让更多的人觉知暴力这件事、嗯、好的，那么我先请周老师说说吧，就是你一定有很多想说的话、
嗯、哦，好，从今天的新闻里面我们知道暴力无所不在，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在公众的场合有人是因为我的理念跟你不一样，他可以去打人家一巴掌，而且对方还是文化部长，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地方就看到我们的文化，那个我好奇
的是文化
对那个暴力是怎么来的，那这包括这个2019年才刚开始不到一个月，你看我们虐童事件已经有3起，还有被虐死的都有，那这个在我们做心理工作者来讲我们是很心疼的，但是我们除了谴责暴力以外，我觉得我们有个责任要让社会知道那个暴力是怎么来的。
对，如果我们往底下去看的话，那代表着什么？
原生家庭还是原生家庭的议题有关系。那尤其在我们华人的家庭里面，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家庭暴力一直没有减少，反而一直好像看起来在增加。我常常在想，那个会登出来报纸，那个新闻，那个都是冰山一角。
对，
还有很多，
底下有更多
没有，因为我们家丑不可外扬啊。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很多人就忍了，就忍，我们都是隐忍算了，对不对？那第二个，暴力你的人如果是长辈，尤其是父母，你怎么敢讲？
嗯，
所以我常常在讲，为什么会那个这个家庭暴力，为什么会它不容易消失，或是不容易减少，是因为跟我们文化有关。
嗯，
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要孝顺父母，那我们赋予父母一个合理的管教权，所以我们父母的暴力叫做被合理化了。
父母有哪些暴力
啊、哦？太多了，但基本至少比如说打骂肢体的暴力，这是第一种，这是第一种有最被明显看到的。那其实还有被隐性暴力的，比如说这几年最情绪勒索、情绪暴力、语言暴力、负面的评语。那甚至还有一种叫软暴力，软暴力那个更危险看不到的，就是控制，他也没有打你，没有骂你。
哦，我想这个大家会非常有共鸣。
可是你真的很想逃离那个家，逃离妈妈的掌控，那个软暴力，那个是一种软暴力。可是我们都没有自觉，想说我没打你，我没骂你，对。可是那个对我们身心影响太大了。
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或荧幕前的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经历这种软暴力、这种家庭里面的事情？就像今天开场的时候我们听的那首歌是叫做臭小孩，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周老师可能没听清楚那首歌。那首歌啊、就是以受虐的孩童为主题、就是戴佩妮的臭小孩，他说的是比方我念几句歌词、当你愤怒时的出口，就是我当你愤怒时的出口，挡你不清醒的拳头。
哦，
当你的愤怒的出口，挡你不清醒的拳头，是躲也躲不过的祸。多想被你赞美，被你视为无可取代，多想对你信赖，你却赖着不放过我。我就是你口中的臭小孩。
OK。好，这种我的个案太多了，可是我常跟我的个案讲，你真的放弃了死的这条心，因为 有些父母他生病了，他过去，你知道暴力是复制来的，是学习来的，
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说。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例子啊，您刚刚提到说，在人跟人当中没有办法去尊重别人、或者说用一个合理的方式去沟通、而要诉诸暴力、如果大家更往底下去看的话，您刚刚提到一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嘛，所以在原生家庭里面很多人可能都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对待、然后也许造成他会复制这样子的行为。那么 其实大家很关心，像 有朋友就在问说，肢体暴力是很容易辨别求救，但是刚刚我们讲的各种的暴力，包括说精神暴力啊，到底要怎么去定义啦？好，到底怎么去辨认跟定义？我记得之前我访问那个《情绪勒索》那本书的作者，就是木之，好，周木之心理师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提问啊，他就说，我的孩子都说我是情绪勒索，那难道我为了好孩子好，这样不对吗？那有些例子其实说真的是没有到勒索的程度，
对，我也
觉得。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混杂在一起啊、有些时候会去自己出手去教训一个官员，好，或者是什么时候？那其实是存在着，我觉得其实存在一个社会的一种骚动、一种背景里面，觉得说，如果你们在引领策略、引领政策的人没有办法给我们对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自救。我觉得这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氛围，就像之前那个家暴事件，有人去动私刑，那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好，就是说会想要动私刑，其实是就是不觉得国家法律或者是公体是对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这是一种不安。那其实在心理上，我想周老师应该会有他的看法。我自己其实很深刻的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当一个孩子没有办法信赖父母的时候，他可能就必须要提前切断跟父母的依赖关系，他就要去独立嘛。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冷静的去辨别说，现在我们用的方法是真的在自保自救，我们受虐待我们要自保自救，还是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暴力在施虐？我觉得其实不是在一些隐微的事情上，这个没有那么容易区辨。
那当然，所以界限问题，这个是我们文化家，尤其是华人家庭文化界限是不清楚。
我们来多谈谈，
是有没有就是我有没有被虐待，是看你有没有侵犯到我的自主权，
是
那我的精神有没有被你长期的折磨？那我觉得那个如果我们用界限来看的话，比如说以今天来讲，对啊，我不同意你的做法或是你的看法，可是我不能动手打你，这是没有界限的，
对，
没有缺乏生理界。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很多的父母，比如说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怎么做，甚至我可以要求，照在我父母里头，我可以请要求你要怎么做，但是你不能用语言去羞辱那个孩子。这是很明显的界限的问题，所以
给我们一两个用语言羞辱孩子跟不尊重孩子界限的例子好不好？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长大，他根本没有办法辨别他的家人其实用语言在侵犯他的界限。
太多了，你考这种分数你要死了，你这个辈子你完蛋了，你怎么懂吗？你就是还有你连这个事情都不会做，你是猪啊，你是狗啊，像这个都是有羞辱性的，
是有羞辱性的，
羞辱性的已经侵犯到，那你可以说我可以不满意你那个成绩，那你要怎么解释你为什么考这个成绩？这是一个合理的对话的理解。
是
那很多的父母是用攻击跟羞辱的字眼，那个就是一种暴力，语言暴力。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分辨，我个人觉得是还不难呐、我个人是觉得不难，
从旁边看不难。可是像这个朋友他在讲说，精神暴力啊，当他处在这样子的经历里头的时候，假设说你常常骂我是猪，觉得我很烂，
对，
我就跟你说你是在对我语言暴力，
对，
那我要怎么去对你抗议或是申诉说你是语言暴力？
没有，如果你本身加注在你这样的身上的语言，比如说羞辱你或是攻击你的语言，你可以当场就告诉他我不接受，这个叫做界限。所以面对暴力最好的侵犯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隐忍。
钟老师
一开始界限
这个问题，这个点很好，我们就来深入一点讨论。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发酵了好多时日，我们就来深入一点讨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说面对暴力的时候不能隐忍，我们要把我们的底线
画出来，
对不
对？
对，
你要告诉对方，我不接受你这样的语言，我不接受你这个批判等等。
我来代表网友发言一下
言，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面对一个可能会施暴的人，
对，
我如果跟他说我不接受你这样对待我，下一步你是不是会把我打得更惨？其实很多人都不敢，就是会问这样。我想你有很多个案会问这样问题，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恐惧害怕被施暴，所以他就隐忍。当他隐忍的时候，施暴者或是攻击你的人就知道他可以攻击你的更惨，所以这时候真的你如果第一次就能够有界限出来，然后拒绝这样的语言或拒绝，那当然有时候当然有人说，那可是他是我爸吗？我可以逃吗？好，那我只能告诉你说，你真的要想办法逃。如果你打不过他，你就想办法逃。如果你打过你可以语言还可以跟他对话，你就试试个。
周老师的打不过他不是叫你拳头跟他打哦，
对对对，
你能不能够跟他能够抗衡，
对抗，对，那个
对
那个不能抗衡的话，那我真的也蛮鼓励很多，因为很多父母真的我现在讲的真的是比较特殊的父母，不是一般的父母。那很多的网友大概很难，因为你自己的父母不是这样，你很难想象。有的父母真的很可怕，那个真的像恶魔一样，很可怕。
例如说买回来的东西没有加对调味料，
对，你知道那个就是恶魔了。
对，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据说那个妈妈也是有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孩子嘛，对不对？她有试图想要说say no 嘛，但是其实就是会被暴力对待。
对，
所以如果不是在第一次，当然第一次就去设这个界限是非常重要。当然会到后来，我们遇到很多受到暴力的这个案主，他都是因为已经积习很久了嘛，就对方他们的互动模式已经积习很久。可是如果大家遇到这个状况，开始去改变的那一刻，其实怎么样有那个智慧跟勇气，说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拿出界限，可是不是激怒对方，或不是用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方式去设界限，我觉得需要周老师多谈谈。
当然绝对不要用毁灭式，或者是说对两败俱伤的方式。因为有些人你真的去想，他真的生病，他有时候真的失去理，在情绪那个出来的时候，他好多的愤怒其实不是，老说已经不是针对你，不是因为你肉丸没有加辣椒，他好多的愤怒跟情绪是从，老实说真的是从过去过往的经验，尤其是他的原生家庭，
就他自己的东西，
他自己原生根源，他可能有他原生家庭的东西，包括他小时候也被暴力被打得很惨，所以他整个愤怒整个累积加起来，所以很多的施暴者其实过去可能都是受虐者或受虐儿。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要很清楚他的愤怒搞不好10%只有针对你做错什么事，90%是源自于他过去的种种的恩恩怨怨，尤其对父母。
对，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如果能够有这个想法的话，才有办法开始做后面的一些处理，要不然在那个当下就会被对方的指责所淹没了，被那个恐惧淹没了。
对，你要了解你现在面对这个人，他很愤怒，他要展现他愤怒，因为他展现他的力量。那为什么？因为他过去那个愤怒是被压抑的，所以隐为什么不能隐忍？因为你现在隐忍了，你知道以后都会十倍奉还的。你下次当你媳妇熬成婆，这样讲好了，当你有一天媳妇熬成婆了，你握有权力了，你就会这个愤怒的力量就会压迫其他更弱小的人。
我想大家可能都接受到不能隐忍姑息这个概念哈。那我其实会有一点点在想说，恐怕很多人会担心的是，那我现在不隐忍要怎么革命啊哈。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谈。 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每一次同时有直播跟广播都在考验主持人的多重注意力这样子。 对， 尤其是对稍微有点老花的人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脸书的这个留言的字体为什么不能调大呢？好的，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好，我们知道不应该要隐忍 对暴力，然后我们要去设界限。
对，
问题是怎么设？因为你知道你从没有界限到设界限，一定会
有
一个适应期嘛，
绝对是界限是需要学习的，
对方也要学习嘛。
对，
好，对不对？所以呢他以前就是跟你之间没有界限，他都会像狮子一样扑过来随意的咬你、你现在在他前面放一个东西说不可以超过这里，他一定会扑那个那个网，
有可能，
然后或者是很暴力的就是要把那个网推开、所以其实在设界限的时候，设界限的这一方就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度甚至是心理的
建设，
然后要有一个心理的强韧度。
对，
那通常我们也会认为说要有某种 技巧跟智慧，你要很了解你的对象、用什么点去引导至比较可以达到有界限的结果、有些什么方式其实你就是好像怎么讲，就是我刚刚讲自我毁灭式的、只是无效的一种抗争。那包括刚刚休息时间，其实周老师讲了说，我在问他说你到几岁才跟父母之间有界限嘛、那周老师就说他是到大学讨家、我们在聊说这其实是一种意思，是在无意识的里面
到外县市念书，对，
有逃家的意义，可他事实上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去外县市念书嘛。那我说这些就是，这就是一种很顺理成章、很有技巧的东西，你也不会感觉摆明了好像挑战你父母说我就是要跟你决裂或是什么、所以你不会引起太过于强烈的攻击啦、但是 我想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很担心的事情是说，好，我知道要去设界限，我知道可能要闪要逃、可是我闪跟逃或是设界限的动作会引来的一些攻击、或者说暂时性的更加强化的一些暴力、我自己要培养什么才能够去、阻挡，或者说我怎么评估我现在到底是够不够来设界限、
OK， 那当然要看看对方施暴者或是对你情绪虐待精神虐待那个人，因为每个人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这很重要，
对，你也要评估，对，不是光评估自己，
怎么看你多讲一点。
那如果就自己部分，我觉得真的自觉，你第一要自觉，你是不是处在一个暴力的环境里面，但包括你的家庭，或是包括也有职场暴力啊，对不对？被主管压榨羞辱等等。
是，
第一个你要有自觉，你是不是处在暴力情境，哪些人常常对你施暴，
对，
或是虐待，
对
对，你要清楚自己自觉。第二个你要清楚这样的一个环境，每天这样子一个对你这个一个暴力不友善的情况之下，它如何影响你的身心。因为你要评估到对，我好像在家里被家暴以后，你知道，好像很多的孩子被家暴了以后，到了学校你就很清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上课没有办法抓集中注意力，晃神。当然嘛，你早上被打过，你怎么可能好好坐在那上课？第二个，暴力会复制。他爸爸用脏东西打他，或是用脏话骂他，他到了学校就产生攻击行为。所以有的孩子有攻击行为，其实那是在复制父母的暴力，因为他不然就是踢狗打狗，因为他找不到，他找他比他弱小，把那个内在的愤怒表达出来。
对，
所以有的孩子有后来有产生攻击行为，其实对啊，我的一个朋友当老师，小学老师，他说，子健，我问你啊，我们班上好奇怪哦，这有个小孩子去上学期都没有怎么样，这学期一开始就开始骂人，然后有攻击行为，你说我该怎么办？后来我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处理？你怎么办？他说我还没处理，我先问你。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还好你还没处理。我说第一个，你不要在班上对他的攻击行为来羞辱他，因为那个叫以暴制暴，就是我们社会常做的，不要以暴制暴。第二个，你可以私底下来问他， 你那个你这样子的骂人家或打人家，告诉我有谁对你这样做？通常就是爸爸，不然就是他的家人谁？对，然后你就发现说他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有实际被这样对待，所以他才复制。
嗯，
所以这样的孩子他会有攻击行为。那第三种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被暴力都会觉得是我很糟糕，尤其很多的父母他在施予暴力的时候，他一定要合理化，我是为你好，你就是因为不乖我坏我才会打你，所以久而久之我们会内化那个语言，觉得我很糟糕我不好，所以当他到了社会到了那个群体的时候，他会退缩，他会想要躲起来，他不敢去人家出去玩，他不会想跟人家出去玩，因为我很糟糕，我怎么值得跟人家去玩呢？那这些状况都是在我们常常在看很多小孩子在遇到家庭暴力以后产生的行为，可是这些行为不会等他长大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延迟，所以很多人长大以后都还在过童年。
对，所以周老师你现在说的可以，我们可以理解说可以适用于你从小受到暴力，然后你长大之后因为你没有被容许建立界限，没有被尊重，所以你长大之后也许在职场在你的婚姻都继续在复制就是说
暴力
自己被虐待的状态，
而且人我关，因为他我们人我界限他完全没有。
OK， 好，这可以帮助大家去觉察说可能你现在觉得你的老板这么这个 无可救药，你就是一定要受他剥削，或者说人际，或者说你的伴侣，你不敢去设界限，可能来自于你以前的经验嘛。简单讲就是你不相信自己可以有界限，或自己可以被尊重。那好，如果大家觉醒了，就像刚刚我们现在很多等着在回答的朋友，他的问题说他已经觉醒了，他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对他的身心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也不想要有这个界限，可是他如果现在去对他的伴侣设界限，对他旁边那个人设界限，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载接下来的暴风雨，所以您刚刚讲说要去评估对方嘛？
对，
你要不要跟大家谈谈说怎么去评估说，或者说我们来聊几个例子说，假设你的另一半是这样子的暴力，假设你的另一半小孩买错东西回来，他就要打，你要怎么办？
好，第一个，
对，我们在讲怎么办之前，先让大家喘口气，想一想，休息一下。好的，回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周志健心理师。刚才聊到，好吧，我有自觉了，好吗？好，我就是有自觉，我不应该受到这种暴力，我也不要再姑息了。可是我要怎么去设界限才不会毁灭呢？因为很怕嘛。
对，
哼，
好，因为你刚才讲那个很怕，就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不想改变，所以不好。
老师，我要往后谈是他想改变，
好，
但是你也知道有人他只知道想改变，但是他没有技巧的话他可能会去送死。
好，我这一点其实我的书上有讲到这一段，
你要跟大家说这一段，他们就在问这一段。
好，因为有时候 case by case， 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找一个标准的模式，那我只能讲说比如说像我的个案里面有爸爸每次喝了酒就要打人的。
对，
那像这个东西当然我就要教我的个案是，第一个，以后遇到你爸爸喝了酒你马上闪，马上从客厅马上闪到房间，甚至一打开看到爸爸正在客厅喝酒，你甚至连门都不要进，赶快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就是自我保护，你要闪。
周老师还是要挑战你。
对，
因为我的个案就这样做了，他爸就在踹门说，见到老子回来不会来问一声爹好吗？然后就要打他了。
OK， 好，
所以你说的那可是比较简单的状况。
我知道，那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告诉你他就是要找你麻烦的。
对，
110打110，
这时候就要逃得更远。
真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
你要视情况而定，
你就是视情况。那如果他不管你怎么做他就是要追着你打，这时候你没有二话不说，你真的就打110、113。113是报妇女报那个有家暴专线，你只能讲打113请求外力支援，我只能这样讲。
那
如果是一般还算是懂吗？你不要这么去惹毛他，你知道他的点在哪里，你就不要去触犯他那个，不要去把他激怒。 所以在他还没激怒他之前你就赶快闪。第二个，如果你
这个很重要，我们再讲一次，在还没他还没发怒的时候，你要能够动足先机，知道以前在什么点上他就会爆，你要阅读他的模式，
对，
然后你可能要在那个模式里面开始有一种要自保的意愿，
对，
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没有这个要自保的习惯。
好，我再举个例子，很多的妇女被打，其实有时候你知道很多的妇女会用语言去激怒她的老公，比如说，
不要说很多妇女会激怒他，我们的老公都很会用语言激怒我们，
好吗？
彼此激怒。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激怒的语言，就是比如说，有的妇女会讲她老公说：“你这个没有用的男人。”你知道这个语言对一个男人是很有杀伤力的。所以，当一个男人假设他的 EQ 又不高，他常常被你这样的，不好意思，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语言暴力，所以。当她的老公用语言没有办法讲过你的时候，她就用拳头。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告诉妇女，有些语言你不要讲，因为你讲出来的语言是伤到对方自尊心的，你真的会被打。有的妇女被打是因为她用语言暴力先攻击。那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可是讲这个真的要很讲得很清楚哦。
对，
周老师，我给你一个例子哈、哦。有一天我其实之前分享过这个例子啊、哦嗯。我说好，我先讲前提好了，就是其实长期受暴的人都像刚才周老师提到，他在成长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些受伤，
对，
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去设界限，没有办法阻挡别人对他施暴。所以我们如果看到长期现在暴力里面，特别是比较弱势，像妇女、嗯哦、我会说妇女比较弱势是因为在之前真的有很多过去的这种文化的成因，让妇女例如在经济地位啦，或在自己的，
因为我们文化是重男轻女的、啊、
对，所以真的
是
真的是会比较弱一点，
这
是
事
实。所以呢这特别是如果长期在受暴下面没有办法为自己伸张的妇女、嗯、有时候会变成一种长期受暴之后的一种怎么讲，一种他的性格其实会被伤害，会被扭曲了、喔嗯嗯、那所以我们在辅导或协助这一类的案组的时候，有时候连治疗师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嗯、第一个 come down 就是刚刚周老师讲的、嗯、他们不相信自己可以设界限、嗯、所以周老师刚刚才会花那么多时间在跟大家谈说、嗯、你一定要觉醒、嗯喔、那你开始觉醒之后，下一步就是你要能觉醒说，我不是一个傻劲、嗯、我要去跟你硬碰硬，你要先蠢惰自己的力量，对不对？
也要评估对方，
也要评估对方。如果对方拳头很大，那你要用技巧的，
而且不然就找外界资源，就打113。
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要用到一点这个太极的原理哈、哦。我今天早上听一位太极老师说哈、哦，你遇到对方的攻击来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是要想反击吗？嗯、想自保吗、嗯？都不对。嗯，那太极里面的道理是，你要先想化解。你要先化解他的暴力，
有时候闪也是一种化解方式。
对，所以他今天教我们两个，一个就是如何化解之后控制、嗯、然后再拉出距离来，就是把对方
对
让对方离开。那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只是闪，但是你闪的时候要顺势把对方再弄得离你远一点、嗯、所以这个化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嗯、然后呢，我刚刚说接下来心理治疗师遇到的辅导这类个案的困难，就是没有他们没有办法辨识长期受到暴力之后，他们的语言已经吸收了很多毒素，就像你刚刚讲的、嗯、会说出那种长期被欺负的人、嗯、其实会说出一种陷自己于为难处境，就是陷自己于危险的话、嗯哦、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
哎，对，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什么被动攻击、嗯、因为你已经没有正面攻击的机会了、嗯、然后但是你如果没有办法想到化解或逃离的方法、嗯、你就会在这种地方说一些不自觉的很伤人话、嗯、所以接下来我说我分享的这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我有一天走在路上、嗯就是普通的路上啊。
然后呢？
卖场之类的，我就在买家庭用品，然后就有一个妇女远远的跑过来，就跟我说：“你是邓医师？”我说：“你好，我是。”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治疗， 就这样，你帮我做治疗，嗯，我就说哦，好，那我因为我现在是在外面，我不是在工作场合当中，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个联络的方式或什么？
啊，
他就跟我说，你一定要帮我做治疗，嗯，他没有问你时间哦，没有问你，嗯，你做哪一类的治疗，哦嗯？那他是不是你业务范围里面？
okay，
他都没有，他说你一定要帮我做治疗，嗯，一定。然后我就
怎么回？
我就看着他，我就说，我就说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是家暴受害者，嗯，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做治疗。
OK。
那我就说哦，你是家暴受害者，那我可以想象这有很多的困难，所以你会希望有人可以帮忙你，这是我可以了解的，嗯，好，那我们要不要就是可以有一个正规的管道联络一下，嗯，他说不用怎么样联络，我是受害者呢，我是受害者啊，
okay，
你马上给我一个时间，嗯，看是我明天有空或是后天有空，
okay，
我因为我是受害者啊，
okay， 好，我知道
你不能不理我啊，嗯，我是受害者，欸
okay，
那个时候我站在那里哦，喔，
我觉得你
其实我所有的朋友都觉得我受爆了，
对，
你
受爆，你是这时候你是受害者，变成他是家暴者，
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做这个工作，嗯，我们可以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他绝对不会觉得他在对我侵犯我的界限或者是什么，他是觉得他在求助，可是我这就是我说的我们在觉察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一个很难很难过的这个成长的关卡，嗯，就是你必须去认识到长期受到暴力，嗯，长期不被尊重的话会对你的性格发生多大的伤害，嗯，所以到最后你会不知不觉说出很多，例如像周老师刚刚形容的，嗯，就是会去引爆炸弹，甚至为自己招来一些不好的后果的东西，嗯，这其实也是需要觉察，但是治疗师在跟个案谈这个事情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嗯，然后你真的要有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嗯，他才会信任说你不是在指责他，嗯，要不然他们如果太快的抛出这种东西，个案常常会误解说，嗯，你怎么会指责一个受害者呢，嗯，可是其实这正是他需要被帮助的地方，他必须重新建立一个自尊的，
嗯嗯嗯，好，因为他过去他的界限是被破坏了，被扭曲了，所以他没有学到界限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在人际关系里面也一样会侵犯别人界限，这件事情不足为奇，所以在我的諮商室里面，假设有这样的个案，諮商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个案，他会要求你说，那我希望什么时候跟你谈，一定要跟你谈等等，然后我就会跟他讲，不好，那个时间我不行，我会立马毫不掩饰的，而且好好说话的告诉他这个什么是行，什么是不行的。
我想我再解释一下，就是你必须示范给他看，说你可以合理的要求界限，界限并不代表不互相相爱，不互相在意，但是你可以有一个好的方式去设界限。
这个就是在我们諮商室里面 常提供叫做矫正性经验，因为他在外面没有学到界限，变成在諮商室里面我们要示范给他什么叫界限。
如果他能学到说你设界限，嗯，但是并不攻击他，
对，
他才有机会去对那个施暴者设界限，但是不去攻击那个人，
而且是用我们的方式，
也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说的，嗯，设界限的方式不是回去对你家的打人的人说你除了打人还会什么，这是一个攻击，
这也是攻击，
所以如果他学到你设界限的方式，嗯，他可能回去要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很难受，
对，
我知道你很烦，我知道你很不舒服，不过我不能接受你这样打小孩，或者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嗯，这个是要一种相当的自信跟经验才可以做到，
而且还要学习你刚刚在这个示范太好，就是我们要学习新的表达方式，是表达我的感受，我的情绪，而不是这样不会，其实不会太会激怒对方，
大家要先认识哪些话会激怒对方，嗯，就需要修炼很久，欸
可以要学习啦，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说当我们语言不要用攻击的方式，
我跟大家介绍这时候有一个参考书籍，
什么
我前几天收到出版社寄给我的那本书叫做你不爽为什么不明说，他谈被动攻击，嗯，然后他写的非常细致哦，嗯， 例如说两个室友住在一起哈、嗯，然后他们都是一起去采买比较便宜的，例如说大盒的牛奶啊、嗯、或什么，就你想象两个女孩子收入不是很多，就有一天比方说玛丽好了哈、嗯，玛丽早上起来要喝牛奶，就发现牛奶没有了。啊、你知道美国人都是吃谷片嘛、嗯、那没有牛奶就没办法吃早餐，所以他可能就问珍妮说哎、欸，为什么会没有牛奶，照我们 以往的惯例、嗯、牛奶应该要喝到这个礼拜结束啊、嗯、好，然后珍妮就很轻描淡写的说啊，昨天晚上我男朋友马克来，他可能就宵夜就把牛奶喝掉了这样、嗯、好，他可能就轻描淡写这样说，然后这时候的玛丽其实心里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不、嗯、
但是如果他的成长经验是像你刚刚讲的、嗯、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说你的男朋友来把我们一起 share 的牛奶喝掉了、嗯、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这件事，以后如果有人的男朋友来、嗯、我们要怎么处理牛奶的事、嗯、如果你知道喝掉你是不是应该昨天就要告诉我、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好，要准备其他的早餐或是什么、嗯、他就说那个故事里面就说，但是这个玛丽她的经验让她没有办法这样正向的直接的表达，他就说哦，我看你跟马克也拍拖了这么久到底会不会结婚、哦嗯、他是不是如果你过去住的话没有办法负担经济我们也不知道啊、哦嗯、不过没关系啦，我是不会跟这种人计较一点牛奶的啦、
嗯好哦、
然后这时候你看
好酸哦，
对，然后你看他的室友一定会想其他的方法来报复，那他说还有另外一种更压抑的被动的攻击的方式、嗯、就是说哦好啊没关系我再找其他的早餐吃、
okay.
然后他就去把他知道的珍妮每天晚上都要吃的优格吃掉，那天晚上等珍妮回来没有优格的时候让珍妮去发脾气、嗯、然后玛丽就可以说哇你脾气好坏啊、
嗯、
这些都是被动攻击的例子，其实长期受到长期不受尊重的人就常常会被迫用这些方式来反击。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邓慧文时间，和我在一起的是周志健心理师。周老师，我们来回应一下直播里面有位网友啊、哦
嗯，
他是这样的哦，他的老公他的老公从以前管教小孩都是有你刚刚讲的那种不尊重小孩界限的，
嗯，有辱骂啦，或是有肢体的，
是。然后他站在一个妈妈的立场，常常要去保护孩子，好、嗯，可是保护孩子有时候就会陷入争执，然后变成夫妻对立，
嗯，
欸、他其实我想他自己承受了很多的辛苦，嗯、他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女儿长大之后，他发现过去这些经验对女儿有造成伤害、
嗯，
女儿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是常常预设自己可能不行啊，嗯、就。
嗯、也没有自信心，
对，搞不好也不敢争取表现争取权益，所以他说他带孩子读了很多心理书籍可是没有什么成效了、嗯哦、到底要怎么样让女儿可以走出以前这种被教养不当的后遗症。
OK， 确实当一个人从小长期在处在一种暴力的情况之下，人会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然后我们对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也不信任的，所以会造成我们跟人际疏离，不然就是不信任，就是退缩。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妈妈愿意去，女儿都长大了还愿意去关心女儿，我觉得你是很了不起的妈妈。那我个人认为目前可以做的是，你私底下如果愿意，我在猜你跟女儿的关系应该还不错，你可以跟女儿多聊聊天，然后去问问她在小时候那个爸爸每天骂她或是那种暴力经验对她有什么影响，让女儿可以说出来，至少他在你的面前他可以好好的说这件事情被听见，然后就安慰一下女儿你辛苦了、那个、至少你可以跟他站在同一边，然后过去如果没有好好的对去听女儿讲，甚至女儿很多的怨不只是怨爸爸，搞不好也怨妈妈也不一定，因为妈妈你为什么没有出来保护我，我们很多的个案都是这样子的，他不只是怨那个爸爸打他，有时候他也怨妈妈为什么你没有。
我跟你说一个更深的怨，怨妈妈没有保护他、哦、这个妈妈可能还挺得住啦、嗯哦、就是说我其实都有尽力的保护，搞不好他还会觉得这个怨他还承受得住、嗯、我听过一个个案啊，
嗯，
我做过一次 一个家庭、
嗯、
那个孩子怨妈妈是怨他说你怎么会瞎了眼嫁这种老公，害我们有这种爸爸。
会。
然后妈妈就说这是真的没有办法，我只能尽力的保护你们，保护到自己也被打。
会，他甚至说你怎么会跟这种，甚至你为什么不跟这种男人离婚？
对，为什么不带着我们走？
对，
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周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有一个我要再把它拿出来，然后比较清楚的送给这位妈妈，是说，可能你要先处理干净自己的愧疚感，包括说你在这个，你必须在这个婚姻里面，然后当初因为种种的考量，所以先生其实会用这种方式对待小孩，你内心有很多作为一个母亲没有办法给女儿更好的，
你的无能为力，你的
那种
愧疚感，不知道
愧疚感，
所以
种种的要先处理好。
对，所以邓医师的提醒倒也蛮好的。其实这个妈妈，我在猜，如果你女儿长期经验到你先生的爸爸的暴力，不好意思，你也在暴力其中。
没错，你也是受暴，
你也是受暴者。所以如果你想帮助女儿，我倒提醒说，你要不要先帮助自己？然后你帮助自己的方式，当然你可以有些很多的书阅读以外，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找一个你信任的专业的来谈，或是外面有很多的成长团体。
是，
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示范嘛，
对，
示范给女儿看看，说我可以怎么样。而且我在想，周老师，这个虽然女儿大了，可是爸爸还在家里的话，可能还是一样的方式在跟家人相处，所以妈妈是不是也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才能够示范给小孩看，说我们是可以有自尊的。
没错，我曾经有个案就是这样子，当他被她的老公常常暴力，然后也喝酒暴力，这长期的情况之下，她本来觉得她人生就这样子没有办法了。后来是经过了那个社工转介过来以后，我跟她谈了半年多，她慢慢发现原来她的人生是有选择的。她过去她真的不相信，不知道她的人生是有选择，因为你知道我们过去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类似这样子，不然就是我们
不是过去啊，现在很多人也是
现在还会吗？我不知道。好，不然就是一个宿命嘛，我上辈子欠他的，这个也是一个好，让很多的，不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为了儿女，我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离婚。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观念迷失，把很多妇女困在一个暴力的情境，挣脱不开。那后来我们透过对话，真的还是需要透过专业的对话，帮助他去厘清，他很多的想法都是自己去想象出来的，很多的恐惧其实没有那么大。后来经过半年后，他真的有一次，当老公在打孩子打他的时候，他真的毅然而然提出离婚，而且他发现，当他提出离婚了以后，老公反而就姿态软了，去求他。可是他很清楚知道，老公不可能改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这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他要放下。
对，他最后真的必须放弃跟放下了。
其实放弃跟放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功课要做，就是你必须在心里面承认某些事是不可能了。
对，
但是很多人其实一直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那个哀悼，他没有办法真的接受说，
不然我们就活在幻象里面，搞不好有一天他会变。
没错，没错。
可是老实说，这真的是一种幻象，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我们要最后几秒钟还要再补充一下，还有一种情况，你会一直待在暴力里面，是因为你一直想要解救对方。
对，
一直想要解救对方，然后会被对方的那种败坏崩坏所勾住了。
我最后可以讲，我的个案上礼拜才跟我讲的，他在上个月终于搬离开家了。然后后来我问他说，那你搬离开家，你因为他妈对他很控制，你妈有没有对你发脾气等等？他后来跟我讲，没有。后来我回去的时候，我妈也没有讲什么。
所以很多其实是自己，
对，
不过也不一定说是他想象，而是说他这个搬出去的动作，可能如果能够成长的母亲也会成长。
对，有时候搞不好他母亲也会，就是我们不要想象。
我们必须先跟空中的听众朋友说对，因为时间真的是非常有限，成长是无限的，但是讨论成长时间是很短
的。
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也谢谢大家。